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这个时间也蛮紧张的，因为离大选越来越近了，大家呢就是最近一直都在关注美国这个大选的情况。那我们呢，其中有一件事情呢要跟大家说说，就是美国这个大选呢，现在有很多州呢是把它放得很前面。我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了，美国已经有两三个州就开始呢提前大选。其实呢，这种提前大选呢并不是说提前去点票，所以现在选了以后呢，的票呢还是收在那里，就是没有这个开票，开票还是11月5号。但是呢，现在大家呢就提前选。为什么要提前选呢？我看美国估计是一个倾向，因为大家都要拼在11月5号的那一天，又不是一个周日，那么所以呢，有很多人呢可能就会耽误这个选举，这个大概是美国的一个常见的问题。那比方以我来说，我呢一般在以前要选举的时候，我呢都要上班啊，在学校有课，那么学校把课结束了以后，开车回到家里都7、8点钟了。那个投票站呢在我们加州就是8点钟就关门，那么要把这个车放下，然后呢也不吃饭，赶快呢就去。有时候呢这个选举站的人还比较多，那还要等一下，所以呢经常呢就是由于工作多了，所以就没有选举。那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我呢都有好几次啊，很多上班的人呢也有这个问题。大家不要以为就像我们这些住的地方比较人松的地方，这个投票站人不多啊，一般等个5、6个人就可以进去投票。但是呢，有些人口多的地方，在当趟的人口密集的地方，那个队就排得很长。那么反正不管怎么多少人，到8点钟就关，而很多人要上班，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呢就没有能够投到票。所以呢为了照顾这种问题，就有很多个州现在开始呢慢慢松开了，就让大家呢能够呢就是早一点投票，这个叫提前投票。那么美国大选呢到了今天啊，今天是2024年的10月26啊，明天就27号了。那么现在美国大选有多少人已经投票呢？啊，我看今天收到的资料是有3000万人以上就已经投票了。也就是说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人呢就等不及了，那就是投票。当然呢，投票有两种，一种呢是到投票现场去投票。那么这些州呢，那就必须设立一些投票的现场。那当然这些现场呢比较辛苦，提前投票不是说到大选那边就不投票，所以呢这个投票站的工作人员就比较累。那么第二个呢，这些投票箱的投完以后，他要密封啊，防止作弊，大概就是这么两点吧。那么从这个11月5号算过来到现在为止，大概就是2个礼拜不到了。那么现在呢，已经美国有3000多万人呢就已经投了票，那个并且呢有好几个州呢创了新高，比方说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州、 Georgia 这些州都投票的人数占了新高，也就说明今年呢美国人对投票呢看得还是蛮重的。那显示今年的这个投票的这个热情呢比以往高，因为今年的情况呢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党派啊，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并且呢有些就是互相的这个比分很接近。我前面讲过有很多民意的这个测验都说这边赢那边赢，其实这个都说不准了，两边都可能拿到更多的票数的，这种结果不断的出现，所以呢就更多人去投票。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个已经提前开放这个投票的时间，在美国各个州的规定呢不太一样啊，比方说有些州早，像这个明尼苏达 South Dakota 9月20号就开始现场的提前投票，这是最早的，就是南达科塔州还有明尼苏达州。纽约州呢也都提前在10月26号开始投票，纽约州就今天就开始投票。这个奥克拉荷马州要到10月29号提前投票，根据这个很多的地方啊都有这个提前投票的这个规定。那当然有些早到九月份，有些到十月的末现在投，但十月五号呢就全国投。大概美国现在的这个投票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大选的时候，估计美国开放提前投票的州大概是有20几个啊，我们的十年前就已经有24个州是提前投票，那今年大概27、28个州提前投票，那按时投票的州呢反而还显得少，美国一共50个州。那么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州会采取这个提前投票的方法去解决这些投票投不到的这个情况。那么到今年有些人说，如果到这个月中，现在看来这个势头啊，有很多州呢还会提前，有些人估计到今年这个投票的季节11月5号开始的时候，那个基本上美国已经有47个州是在10月5号以前就开始投票，所以这个投票现在是加快了啊。那当然也不是什么坏事。那么但是呢，这个投票的过程里面呢就发觉有问题了，因为由于2020年的那个投票出现了有很多这个说舞弊的情况，所以现在各个州呢对于投票的舞弊呢是看得比较紧的。那么今天呢就看见关键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的官员在10月25号，就是昨天，就表示就是发现了这个选举人员发现了宾夕法尼亚的这些选票里面呢有2500份的选票呢是有问题，那这是有欺诈行为。那么现在就开始查，一共查出有2500张。这个2500张呢，这些基本上呢这个表格上是有问题的，现在查到了。那么这个问题是哪几个方面的问题呢？这个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用假名字啊，就是用一个地址，那个地址上并没有这个选民，用假名字去投票。并且呢有好多张票上呢是出现笔迹相似，也就是一个人投几份票用假名字投票。还有呢签名是假的啊，也就是用的这是个真人，但是签名不是那个真人的签名。还有呢错误的地址，也就是查的这个票去查那个地址呢根本没有这个地址，一个是没有这个人，一个是没有这个地址。这样的票数仅仅在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就多达2500张，就到现在为止才投了几天就有这么大的事情。所以呢这个集中处在一个县，这个县呢叫 Lancaster County， 叫兰开斯特县。讲到这个县我还真去过这个县啊，因为我原来工作的那个县在 Chester County， 在切斯特县，这不是纽约的 Chester， 是宾夕法尼亚的 Chester County， 在过去点向西一点就是 Lancaster County， 是个 Amish people 啊，就是我们说阿米什人嘛，就是那些清教徒的后代住比较多的一个县。那个县呢照说民风淳朴，是不会出问题的，所以呢有些我估计就是利用这些都是 Amish 人在那里住比较淳朴的人，这种空隙啊就作假在这投票。所以今天呢发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是个蛮大的问题了。那么当然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发现了，最近这几天呢看见这个兰开斯特县的这个选举委员会，那么就在他们这一县的选票里面就发现有2500张这个出问题的这个票。那么所以现在呢已经正式讲话了，今天大家上美国的媒体看看都会看到这个关于舞弊的问题。那我想提前投票就出现舞弊问题，我觉得是个好事啊。为什么是好事呢？因为如果搞到11月5号，在那个时候票很多的时候又夹了很多舞弊，那个算票就很难。所以呢我现在倒是觉得这件事情呢未必是个坏事，因为刚刚投票就出现了舞弊，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呢啊，各个州这个投票，各个地方的投票，这个委员会呢都要特别的小心啊，因为的确有人在这里搞鬼，很在意这件事。那么当然呢这个现在这个事情呢投票并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停止啊，现在还在继续的这个投票。那么当然呢这个我们讲到这里呢就是说最近的这个民意测验呢高高低低我就不讲了啊。昨天和大家讲了这个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专门预言这个未来10次总统选举算准了9次。昨天我跟大家稍微讲了讲，那个后来我今天觉得在我们这节目我不必要讲，因为这种预测我现在上网看呢比比皆是，好多各种各样的神人预测。我就讲了上次 Economist 英国的经济学人有这段这个预言，那么我呢就算了，今天就不讲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想和大家讲的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关于美国的这个宇航员啊，终于回到了地球这件事情啊，是个闹了一个大家有惊无险啊。这个我们记得美国那个宇航计划呢，这个往这个太空站呢发射这个飞行员呢，是由两个公司进行的，那个一个是波音公司，波音公司有宇航计划，就由波音公司发射宇航员到轨道上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伊隆马斯克的这 SpaceX 这个公司也发。那个国际空间站呢，是一个在地球轨道上这个运作的，有很多国家合作做这个空间站。这个空间站在那里漂了有几十年了，我估计再过几年呢，可能就要作废了，因为它已经旧了。但是这个空间站上面是有固定的居民的，也就是由不同的国家送不宇航员到空间站，在那里面住的时间比较长。有些人呢住了十几天二十天，有些人住了一年啊，有些人住了七八个月都有的。里面的人呢也很多，因为是个国际空间站，美国宇航员、俄罗斯的宇航员，还有些其他国家的宇航员都会到国际空间站。现在在轨道上呢，有中国自己做的空间站，有一个呢是国际空间站，中国呢是不参加这个国际空间站的。那么我就记得上个礼拜，伊隆马斯克呢是接受了那个 Tucker Carlson 的这个访问，在访问里面他讲到这个事啊，他就讲到这个他对这个联邦政府啊不满，伊隆马斯克他就说联邦政府呢本来在这个宇航计划里面，他的钱呢他给了大头给了波音公司，因为波音公司啊支持这个民主党政府，所以呢给了大头，说波音公司拿到的项目是占联邦宇航研究项目的三分之二，而给这个 SpaceX 就伊隆马斯克的宇航公司呢是给了这个三分之一，也就是钱少得多。那么当然这个也没有问题了，伊隆马斯克也没有意见，但是伊隆马斯克呢他的火箭可靠，第二个呢他是可以回收使用，所以他省钱，所以他呢帮 NASA 帮 联邦的这个宇航局呢是不停的送这个飞船送人呢、啊、上天呢、啊、自己还做自己的火星计划，那就不用说了。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波音公司拿到了这么大一笔钱，那么他的要参与这个往空间站发宇宙宇航员的这个任务，那么他的确呢在好几个月以前就发了两个美国的这个宇航员到太空站，结果呢到了太空站，波音公司的那个登上宇航站的那个飞船呢出了问题啊、没有坏，但是呢不敢把人送回来，因为波音公司担心这会出事，所以波音公司最后呢就把那个自己的那个送人的飞船呢就收回来，那也没有出事，就掉到海上回收了。但是呢那两个太空飞行员呢就给撂在那个太空里面啊，一个是美国人，还有一个是也是美国人，不过是个印度裔的啊，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在那个里面呢本来说待两个礼拜，现在待了大概有五六个月六七个月就回不来了，所以呢就最后太空宇航局呢找波音公司，波音公司拿不定主意，就波音公司他不知道他能不能把这些人呢平安的带回来，最后没办法了，由 NASA 出面找伊隆马斯克说你 把他们接回来，那伊隆马斯克呢当然呢就用龙飞船就 Dragon 就把这些人接回来了，10月25号回来的。那今天我跟大家讲话10月26号吧，那基本上就给大家一个安全的一个平安啊，也就是说宇航员给伊隆马斯克的这个龙飞船呢就接回来了。这个龙飞船呢是这个接上了这个太空站，大概是在10月23号的晚上美国时间呢大概五点钟左右，这个就接了宇航员就离开了太空站，到25号的三点钟半夜在佛罗里达州左右的这个海面就降落，美国叫降落，英文叫做 splash， 就降落了。这个美国航天总局说呢，这次一次接回来呢是四个人，就四个宇航员， 这个一共呢是四个美国的和俄罗斯的宇航员一起回来的，其中三个美国人，一个俄罗斯人，这些人呢就返回了地球。这个龙飞船呢，这个非常的平安。那现在呢，这些人呢，他回到地面以后，开始做这个医疗的检查，因为毕竟呢，他们比原来预计的这个回来的时间是这个长了很多，本来说是放上去两个礼拜就回来，做的准备也不够。那但现在呢，就是这些人回来啊，这个已经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近呢，这个已经呢就做了这个身体检查，人呢都还没有放出来啊。龙飞船呢是美国的第一个由私营企业建造和运送宇航员往返太空站的载人飞船，这是伊隆马斯克的公司。那么这个美国呢有特点，就是美国呢基本上呢这个国家自己不发射火箭，这些火箭呢都交给这个私营公司做。原来用 NASA 的力量做，那个耗费非常大，原来什么航天飞机啊 Space Shuttle 啊，就由 NASA 出面来设计，要找很多公司来做。现在呢美国呢就尝试干脆让私人做，结果呢伊隆马斯克呢做得非常漂亮，并且伊隆马斯克这个载人飞船呢他飞了很多次，并且每次呢都很安全，所以这次拿到了更多钱的波音公司没有办法把人接回来，那最后呢还是求这个伊隆马斯克呢说话呢就把他接回来了，这是四个人呢都回来了。那么在战斗不久，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NASA 有一名宇航员就出现了这个健康问题啊，可能在太空里面的时间太长，的确有这个健康问题。那么美国的国家宇航局 NASA 就说呢，根据这个他们的这个健康的考虑，那么现在呢就把他送到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叫做这个 Pensacola 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很重要的医院，把他送到 Pensacola 去接受进一步的评估。那么有些人说这个宇航员的身体呢还稳定，但是现在出于谨慎。这个呢就是宇航员呢应该其实两个月以前就回到地球的，就是因为这个波音公司做的这个飞船呢是大家都不放心，所以最后呢就没有用波音公司的飞船，就现在呢就是用这个Dragon 啊，用这个龙飞船把它接回来了。这是个好消息啊，终于这个宇航员就回来了，要用波音公司的飞船去接送呢，那肯定那个结果呢会比较的悲惨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了这一段新闻，那下面还有一段新闻呢，就是关于朝鲜的军队呢已经进了这个乌克兰啊，到了这个俄罗斯的前线打仗。这件事情啊事实上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了，我呢一直犹豫没有跟大家讲，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消息呢都是下面的传得洋洋沸沸啊，说这个首先普京要求这个金正恩给他炮弹，那金正恩给了很多炮弹火箭弹甚至有导弹给俄罗斯在乌克兰打，那个呢有证据，因为这些炮弹呢有些打下来啊，有些被乌克兰军队缴获，这上面就是一看就是朝鲜的这个炮弹，质量是不高的，但是能够杀人啊。那么后来又传说这个普京呢这个国内的兵不够用了，就叫朝鲜的士兵呢到前线当炮灰。那么原来就说大概要派10,000名朝鲜士兵到前线去，那个是传说，所以我听到传说以后呢这个不敢跟大家讲这个消息，因为呢传得沸沸扬扬。那今天呢这个无论是乌克兰方面啊，还是这个其他的媒体美国方面都说这个第一批3,000名的朝鲜士兵就已经到达了前线，也就是他们真的是去参加开打了。这件事情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大家不要以为就3,000士兵进入俄罗斯军队要打乌克兰要打库尔斯克，这个说明呢这个俄罗斯本来一个国家打乌克兰的这场战争现在变成一场国际的战争，也就跟朝鲜一起去打别人，这个性质就发生大变。因为呢如果俄罗斯军队是一国打一国，俄罗斯打乌克兰，那怎么说呢就是两国之间的战争。现在呢俄罗斯把朝鲜的军队和朝鲜的这些装备都派到前线来， 那这个就变成了国际的战争，也就是两国合在一起打一国。那么如果按逻辑来说，如果两国军队能够来打一国，那乌克兰方面也可以找其他的国家来参加的军队打，那就变成一场世界性质的战争。所以这件事情的兆头不好啊，那个听起来呢也觉得非常的这个让人心里不安。不过这批朝鲜士兵第一批的照片我们已经看到了，是静态的照片，就今天看到的。这些士兵呢都穿着俄罗斯的军服，非常瘦啊，他们跟俄罗斯不同，大家知道朝鲜的缺乏食品，所以这士兵呢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那么穿着比较宽大的俄罗斯的军服，在那里呢很拘谨啊，在一个卡车上下来。那么我们呢今天就听到乌克兰收到了一个俄罗斯军队当中的加密的电话，大家叫俄罗斯军队当中它是有那个步话机，用步话机呢他们通话，他们不能用手机打电话怕接听，那么他们打的电话是加了密的，也就是外边人呢就听不到。但是呢由于乌克兰的情报工作做得不错，就把俄罗斯军队的加密电话就截下来了，要讲俄文的，然后呢把他们解释了就听到了。这个电话里面呢就听到俄罗斯军队在骂这些北朝鲜的兵啊，这个讲话呢讲得非常的难听啊，就是什么什么的，讲那个 F 字的，那就是英文的 F 字，用俄文讲的，我们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他们呆头呆脑的。并且呢其中有句话说那些是中国人，其实怎么是中国人呢，就是俄罗斯的这些军队里面他们搞不清楚，以为来的是中国兵，这中国兵不可能上这个战场，就用嘴骂，然后说呢现在不得了。但是呢现在呢就是俄罗斯方面有要求，就是说呢这个每十个或每三十个朝鲜的军队一定要配一个朝鲜文的，就是韩文的和俄文的翻译，那俄罗斯哪去找这么多翻译，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还要配两个军官去辅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融入俄罗斯的战争里面。那么那个打电话的俄罗斯的一个低层军官呢就在那里痛骂，说他妈的我哪去找几十个翻译，我现在打仗的人都不够，现在要找这么多韩文翻译，还有每个三十人的韩这个朝鲜人，我还要派两个军官过去，我哪有这么多军官呢，军官都上前线去了。大概就是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我看到了这个解密以后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电话的通讯呢，我也觉得是真是有些惊奇。就是呢这个俄罗斯现在要不是说这个兵源短缺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我估计他也不会出此下策，因为这个的确呢是太艰难了，也就是你要用朝鲜军队投到前线。那么现在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朝鲜军队放到哪个地方去了呢，现在还没有进入乌克兰啊，现在所知道的他们是在库尔斯克啊，在准备在前线去挡这个乌克兰军队，那么现在还没有打。现在我最近看到有些消息说这个乌克兰军队团灭北朝鲜的这个一个团的什么东西，那都是假消息啊，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但是可以说第一批3000名的朝鲜军队已经到了库尔斯克的前线，现在在接受俄罗斯方面的训练。所谓训练呢倒不是打仗，就是怎么跟俄罗斯军队配合，因为朝鲜人不会讲俄文，俄国也很少人会讲韩文，所以呢恐怕俄罗斯要紧急的从远东地区，就跟这个朝鲜靠近的地区，要征集一些又能讲俄文又能讲韩文的人到前线，因为每30人要配一个翻译官，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他有3000人嘛，你想有多少官。那么大家说就是配3000，那不就表示一下打个仗就算了，那不是的，因为呢总共还要派，现在呢按照美国方面揭露的消息来说呢，就是总共从这个朝鲜会派13000人到这个前线去参战，那就是说是来真的了，派13000多人到前线帮俄罗斯军队打仗，这个就是一件真正的参战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朝鲜怕不怕呢？朝鲜不怕的，因为朝鲜他已经，我们中文有个话叫做破罐乱摔啊，这个反正是破的，摔了也不怕。他呢本身就没有任何国际关系，也没有什么朋友，一直呢就是关起门来发展， 就是只是重军队，那个国家十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军人，这个一个军队打过一百多万人口的一个军队，他全国人口加2000万人，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讲究军事的，他也没有任何的害怕，也没有什么朋友，他真正亲密的朋友一个是俄罗斯啊，一个是中国，我估计中国跟他关系如何呢都很难讲啊，虽然说咱们都是朋友，都是同志，都是兄弟，但是呢对于这个他动不动就试验原子弹，现在据说已经有了5个原子弹的弹头就在中朝的边境，并且呢还这样完全投入俄罗斯的这个军事机器的这个怀抱，对于这些事情呢我估计那个中国方面呢不会太感冒，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真正的朋友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是不是特别喜欢他呢？普京这个人我觉得心里清楚得很，他是希望用这个做法让这个朝鲜呢能够给自己武器，第二个呢就是给这个炮灰，也就派人去怕他放到第一线的前线让他们打死算了，这个呢其实是普京的一个做法，但是呢这个做法现在对普京来说呢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自己的军队的动员现在几十万人在前线上，在乌克兰东部的4个州的前线，在克里米亚前线，还有在国内的库尔斯克这个前线，他都面临着这个不断的这个打仗。那么大家说这场战争呢今年会不会完呢？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如果北约不插手，也北约不参加和俄罗斯一起去做这场战争，我估计恐怕很难完啊。这个大家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北约一定要参战呢？我倒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要结束这场战争呢，乌克兰它必须有外力，就包括俄罗斯现在它也完不了，所以它要找外力，当然它想求中国，中国肯定不会派军队去参加它的这场战争，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谨慎的，所以找朝鲜，找第三个国家都没有了，连白俄罗斯这个跟他那么铁哥的国家都不敢动，因为白俄罗斯怕如果真是打起来了，那白俄罗斯才4万多人的一支部队，那乌克兰要打进白俄罗斯他自己就麻烦，所以呢现在连白俄罗斯不敢做的事情这个金正恩呢就敢做，那么但是呢要结束这场战争呢，那我觉得呢就是遥遥无期啊。现在说这场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看呢这个2024年结束不了，2025年能不能结束也很难，因为呢从两方面来说都势均力敌啊。当然呢现在兵员越来越少，特别乌克兰的人口虽然不少，但是这个能上前线去打仗的这个壮年的男性的这些军人这个数量在减少，大家知道俄罗斯从头到尾到现在已经这个兵员损失打死打伤已经超过60-70万人了，那乌克兰作为被攻的一方面可能死的少一点，但是也不少，因为乌克兰的总人口比俄罗斯要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呢是铁定的要打，但是俄罗斯呢也铁定不能收啊，所以呢普京呢打了一场呢现在这个面子下不来的战争，所以普京是想尽一切方法要把这个战打完，但这个仗怎么打完呢？俄罗斯第一个要占据克里米亚，第二个已经宣布独立的4个州俄罗斯肯定要，那乌克兰丢掉了东部这么大的一块领土，丢掉了克里米亚，乌克兰肯定都不会答应，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双方面连谈的一个基础都没有，那个剩下来的唯一的可能呢就继续打下去。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啊，有很多人呢在网上我看见有些评论说这个会不会打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的讲法呢说这个不会爆发成全面的战争，因为从以色列和哈马斯真主党的这个战争来看呢，现在以色列很快在很短的时间就占了上风，那个中东的紧张局势估计呢慢慢要减退，但是大家说肯定不是了，以色列今天还轰炸了伊朗呢，我记得以色列今天轰炸伊朗啊也是有选择性的，据说事先打过招呼，没有打他的核设施，没有打他的发电厂，没有打他的炼油厂，就打了一些军用设施，雷达站之类的，并且据说也跟伊朗打过招呼，现在就是希望伊朗呢别吭气啊，你就忍了，因为你先打了 这个前几天打发射了180枚导弹打了别人，那现在别人打回来就咽了一口气，这个事儿就没有了。如果伊朗不搅在里面，他这些小老弟就是这个哈马斯现在基本上就没了。还有一个就是珍珠党，现在呢也面临这个灭顶之灾，19个军事领导委员会的领导一个不剩，全部杀了。纳斯鲁拉第一代死了，第二代死了，昨天讲了这个萨菲丁，这也死了，第三代，据说第四代也死了，是任命一个杀一个。所以呢，这场战争打下去呢，估计呢，真主党的力量会极大的被削弱。所以中东的形势现在开始松了。那么，当然这个战还没有打完，但是呢，中东会不会爆发大战，我估计可能性不大。但是说今天呢，这个沙特阿拉伯跟伊朗又在联合军演啊，我说那是做戏。这个沙特阿拉伯不想得罪伊朗啊，他们本身在宗教上就不是一派，一个什叶派，一个逊尼派，大家根本谈不拢。和搞个军事演习做做秀给你看，这个我觉得不会大事。这个乌克兰方面的战争呢，现在从这个欧盟从北约的意愿来说呢，就不想扩展成为全面的战争，就隔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说世界大战啊不一定会打得起来啊，很大的情况上是打不起来。有些人担心台海，我现在看台海呢也没有什么会打仗的这个契机，那所以大家呢恐怕大家稳稳当当的能够把这个过下去啊，这个但不保永远。但是呢，现在讲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呢是言过其实，讲到这个中东会爆发这个巨大规模的阿拉伯人灭犹太人战争也是言过其实。这些讲话呢，大家听了就好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